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贤宗法师禅修六部曲之遇见与未来对话，录播迷你。本书将带你触摸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欢迎收听。
第四章，无眼。肉眼无常。肉眼就是父母所生的肉身之眼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俗眼。肉眼见近不见远，见前不见后，见明不见暗，他所能够见到的东西实在太少，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真实的。用肉眼观察的人，如果完全相信自己的所见，就会形成我执，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绝对的真，不曾看到的就是绝对的假。这是一种狭窄的世界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物体要依靠光，就像蝙蝠靠声波来认识世界，按照它的感觉，世界没有五色五味，一切都是声波而已。而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光的折射，我们对世间的认识只是色相的大致轮廓而已。凡人对世间的认识就像是盲人摸象，总以为所看到的局部就是整体，又对这种整体用局部去加以描述，所以我们的认识就有许多局限和不足，进而给我们很多的困扰。肉眼看到的只是物质的表象，看到有限就相信有限，因此就否定了很多肉眼所看不到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种种。那么人的心灵就只能够拘泥于单一时空所发生的单一事件而已。用哈勃望远镜最远可以看到的影像是132亿光年之外的东西，通过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132亿年之前的天体。时空可以同时存在，当它们被无限放远时，无数的奇迹就会产生。科学分析说，我们的身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70%，其他也就是蛋白质、脂肪、糖、无机盐等成分。把这些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一滩污水。我们为什么还总是感觉到自己很漂亮、很可爱呢？我们通过肉眼只能看到人的外表，而通过 X 光就能看到人的骨骼和血脉。这也是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就像每天都揣着一个骷髅到处跑。有一个句子说，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既然未来的大事是注定的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害怕那么多？ 担心那么多呢？生的那一刹那，就知道会有死，得到的时候就知道会失去，这都是不可违背的规律。现在很多人碰到一点点问题，就不知道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了。比如破产了，大病了，失恋了，最亲最爱的人突然消失了，人生真的无法解释。所以佛教就与我们讲三世因果，前世造因，今世受果，今世造因，来世受果。如果能够相信万事万物的因果轮回，那么怎会因为这一生的困厄而感到沮丧，又怎会因为一时的所得而沾沾自喜呢？当我们的格局被困住时，一定要突破它。我们要明了因果，开阔自己的心胸，坦然地面对一切。什么叫学佛？学佛就是让我们从肉眼深入到天眼，看透宇宙中生灭无常的本质。当我们看透它，一切存在的事物就如幻如化。掌握这种规律，我们就能顺着规律去生活。因此佛学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最深奥的成功学。世间一些所谓的成功学，其实都离不开佛学的营养。如果我们不能从事物的本质去掌握它的规律，就不知道要怎样顺着它的方向去展现自己，驾驭并超越自己。如果总希望自己心想事成，但又不了解自己，只能百战百殆而已。而此时正在阅读的你，就是在听闻佛法，就是无量劫修来的福报。我们把视野打开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才不会迷茫，才能透彻地通过事物的表象去认识它的本质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要学会超越自己的肉眼。天眼预见，天眼也就是天趣之眼，以此清净之眼，可观察前后远近真伪，能够参悟生死的规律，使人能够安住于当下。天眼让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事物存在的本质。现在能够通过仪器看到许多的东西，比如透过 X 光看到心脏的跳动，血液的流动，通过望远镜能看到132亿光年以外发生的事情，通过电话能知道美国发生的事情。实际上这都是天眼。当我们能够认识事物的生灭变化的时候，就不会被它的外表所困惑。比如我们看到某先生长得很帅，但如果用天眼一照，骨骼、经络、血液，一切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那么还有什么美丑之分呢？曾经有个美院的学生跟我讲，第一周去美院上课，让他们解剖尸体，死者是个老人，皮肤就像菜场买来的鸭子，没什么两样。不敢想象，死人的皮肤跟菜市场里的鸭子皮肤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一闻到鸭肉就感觉好香，怎么不对死人流口水呢？ 人活着实际上就是身体新陈代谢的过程，但是人们总是希望身体是永恒的。我们执着于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想要永远地守着它，但是我们很少从另外一种深度，从物质的生灭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原来长得很帅气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躺在医院临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那张原本红润的脸变得苍白，五官全部流着浓浓的血。患癌症的人死的时候，身上的皮和肉好像一寸一寸被扒光的感觉。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想象一下，一只蚂蚁咬我们一口，我们都疼得哇哇叫，何况是从内到外全身的痛苦呢？当一个人没有福报的时候，业障就会聚拢，所有负面的困扰都会来到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要培养福德。一个人如果能心想事成，社交和谐，这就是有福德的表现。而一个内心很极端的人，谁都不愿意跟他来往，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谁都不愿意跟他合作，一个脾气很坏的人，谁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，这些则都是由于福德的欠缺。通过禅修去自我关照，让我们在人生有限的过程里不断地去反思和提升生命的品质，这就要靠我们每天不断地自我反思，要像镜子一样反观自己。为什么听到了好的理念却不能够实践它？因为人有惰性，总想着明天。可是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下就付诸行动，那么美好的明天永远都不会来，它将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之中，在升起的那一刻同时寂灭。有了成功的第一步，第二步才会跟上。我们的想法多如牛毛，却一步也没有迈出去，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做成。我们产生了好的念头，就一定要去实践，在实践的时候不断调整。当我们的人生格局打开到一定宽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办法跨过种种门槛，找到智慧，战胜我们的障碍。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，就会有许多人帮我们，这是人世间最基本的规律。当我们能为众生考虑的时候，众生都是我们的后盾，我们会发现前面的道路太宽了。但我们最难跨过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以我为出发点的格局，只考虑一己得失的格局。我们当时建香海禅寺的时候，就想到了未来的理念，定位，要在佛教界做一个杰出的样板，要站在人类宗教的体系上，打造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引导众生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。甚至这还不是最高的高度，站在最高的高度，应该是从宇宙的时空概念去考虑我们存在的价值。因此在香海禅寺就没有所谓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没有是非、我执、 和名闻利养的争夺，更没有私利的冲突和矛盾。我们现在要不断地打破自我的局限。如果我们是企业掌舵人，就要比别人站得更高更远。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时生意难做，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框起来了，别人想帮也帮不了我们。人不打破现有的格局，就会被现实所困扰。奥巴马的一个经济顾问对他说，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造就一个伟大的总统，一个有能力的总统不会在危难中丢失自己。所以人一定不要只计较眼前的利益和得失，而要把自己的思想无限量地放大。当我们的境界不断放大的时候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就会让我们毫无障碍地去遨游。只要我们想做，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梦想去实现。所以我常说，香海禅寺就是个平台，所有人都能在这里展现自己。我发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私。当利益和得失作宠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成功。世间有那么多的事情，而我们的精力有限，没办法什么都能做好，没办法什么事都亲力亲为。特别是我们要实现所谓理想的时候，就一定要选择信任的人，并把权力放给他人。这就需要把内心深处的我执不断地打破，能打破就能超脱，就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我。修行是什么？就是与原始的自我进行斗争，把依附于色身的名闻利养给参破。在我们参悟到规律的时候，自然能够预见一些事情。内在情绪作宠的时候，就要通过禅修去关照它，克服它。一个有大愿力的人，不会被自己一时的私利所困扰，反而会在这种基础上自我超越。如果有什么使我们不开心，那么就要去关照那个令我们不开心的念头，从更加高远的角度思考它，自然就能够参破它。刚才讲到天眼所见的世界，就是事物展现其本质，正见因果，正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明暗、无所限制的世界。什么都想着我执、我见的人，只是用自己的肉眼在生活。这样的人很难有大成就，即便碰到一点点事情，都很难跨越，怎么会有福报呢？万事万物都有他自己生住异灭的规律，当我们洞见了因果，自然能够在现象发生之前预知它的走向，这就是天眼的预见功能。天眼没那么神秘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人生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学而思，从思中得到人生的智慧。思考可以打开无量的智慧，如果能够没有遮挡的自由的去遐想，然后用行动去体证它，我们就会发现没什么事情做不成。慧眼识珠。 慧眼是罗汉所得。罗汉解脱时对世间万物认识的深度超越了天眼，但是他所看到的事物又和菩萨看到的不同。罗汉看到的世间都是魔障，所以想方设法要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解脱出来。他能够见到十二因缘、生死轮回的真相，知道世间原初的丑恶，于是想要证得自在。但是这是基于罗汉便利世间的苦痛挣扎，先入世，而后教人赶快出世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比如说有座房子着火了，很多人都在那里乱叫，有些人想办法逃命，有些人已经逃出来了，有些人却跑进去救人。这个世界就是三界火宅，菩萨是来救我们的人，而罗汉就是已经跑出火宅的人。佛学讲，我们来到世界有八种痛苦，其中四种痛苦每个人都离不开，他们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还有四种痛苦有感情的人都有，他们是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。爱别离是指相亲相爱的人要分开时所忍受的痛苦，正像古诗中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。怨憎会是指我们和冤家仇人没办法避开，每每要见面的痛苦。比如一对夫妻婚姻生活美满恩爱，后来吵架闹翻了，但是为了儿女，夫妻之缘难断，必须天天见面，这就是怨憎会苦。求不得是指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每每与我们擦肩，不能得到而感到的痛苦。五蕴炽盛是指我们执着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能解脱而感到十分痛苦。慧眼能让我们经历这些以后透彻地了解这个世间的状态，乃至超越生死轮回。法眼无我。法眼为初地以上的菩萨所具，能见万法的本性法性，所以这里的法不是我们常说的法术的法。无我分两种，即人无我和法无我。证得人无我，离人我之，就是罗汉；证得法无我，离法我之，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。罗汉离人我之，得慧眼，出三界；菩萨更进一步，离法我执，正法身，得法眼，虽住三界，却不为生死所困。菩萨修法眼，明明知道世间之苦，但因为悲悯之心，还是回到世间度众生。他知道这个世间的恶，但不忍心独自离开，还是要进入火宅， 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众生解救出来。所以慧眼照见的是无小我，而法眼照见的是真正的无我。罗汉更注重自我的修为，而菩萨则要普度众生。有法眼者远离执着，说是一切都是，也可以说一切都不是。具法眼的菩萨称为法身大师，非凡夫所能想象。要达到法眼的境界当然非常困难，但是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地放下自我，打开心量，去帮助更多不相识的人，这不也是一种修为吗？修行依靠积累。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一条将要渴死的鱼，把它放回水里，这是修为。明天我们看见一个精神异常的老太太在深夜里找东西吃，我们给东西吃，这也是修为。心存小我的人帮助别人靠的是同理心，也就是想到了我前世会不会也是那条即将渴死的鱼，或者我以后会不会变成那个老太太，因而才去积德行善。这固然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有一天能够连这样的小我也忘记，帮助别人就是纯粹的帮助，心里不怀任何的念想，那么距离法眼的高度也不远了吧。怎么分辨心中还有没有小我呢？假设自己是许仙，有一天救了一条白蛇，如果想着他会来报恩，或者想着自己前世可能也受到欺负，那么就还没有放下。但如果我们救他纯粹就是为了度他，那么就是真的到达了无我。佛眼无物。天台宗认为，佛眼是前四眼的果位，需经过前四眼才能够达到佛眼。佛眼具足前四眼的所有功能，它是智慧的全体，也就是大圆净智的本身，又称为大圆觉，也称为无上菩提。佛眼里没有时间、空间、是非、我执，一切平等，一切圆满。这和庄子的齐物论自有某些相似之处。到了佛眼的境界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万物自然而回归自然。世人看到分别，看到物我的不同，就是有所执着。有执着就有局限，有局限就被困扰。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得到绝对的超越，就要修炼内心的格局，高瞻远瞩地去认识生命，认识世间的一切。最关键的一点，还是要从自我的框架中解脱出来。如果把我定位成一位出家人，我就会用出家人的眼光去品评身边的事情。我是男人，就有男人的眼光。我是浙江人，就有浙江人的思维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把自己设定在一个框子里面，要打破一切格局，这种境界很难用言语表达，你要去体证才能有自己的认知。是什么让我们苦恼，让我们惶恐，都是因为我们被捆死了。什么是幸福呢？就是把捆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绳索都解掉。当我们真正做到了无挂碍的时候，就有无穷快乐。佛学讲无眼，要求我们从凡夫到天人，到罗汉，再到菩萨，最后到佛，一步一步地修正自己，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世界，这个世界就会展现不一样的面貌。比如下雨了，地上不平的地方积了一些水，蚂蚁突然掉到水窟窿里，就跟我们掉到了汪洋大海一样慌张。而在我们看来，用手一拨就能够把它救起来了。又比如我们从飞机上看太湖很小，然而到太湖边上就会觉得它很大。这些都是因为认识世界的格局不同，心胸宽广，我们就会发现没什么事情是放不下做不了的。所以我们香海禅寺真的就是没有篱笆的房子，我们从不锁门，寺院里也没什么好偷的。我们寺院最珍贵的就是一些书，要是偷走了我也省了邮寄费。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，心无挂碍了，晚上睡觉就睡得特别香。否则如果我们认为身边的东西都是自己的，就会千般计较，万般纠结，痛苦越多，每天就像活在地狱里。所以天堂和地狱一念之差，这一念当中我们可能上登天堂，也可能下落地狱。如果我们安宁宽容，那我们就在天堂里；如果我们烦恼忧惧，那就在地狱里。如果想未来每天都活在天堂里，现在就要把自私自利我执我见的东西都放下。像慧能大师所说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当我们的心量宽广的时候，哪里有那么多的烦恼呢？洞中修禅。如何在洞中修禅？洞中修禅就是让我们的行住坐卧、饮食起居、言谈举止，时时处处都把握禅定的状态。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课，等一下回去吃饭、睡觉，禅定的清明和觉察力都不会丢失。来寺院不是为了烧烧香，或者念念经、拜拜佛，而是应该真正从自己的身心中体现出修行人的境界。修行的境界就是把自己不圆满的状态不断修成圆满。活在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，能成为一个智者更加不容易。 能在生活的行住坐卧当中欣赏身边的花草，能欣赏自己活着的价值，每时每刻都能喜乐地接受万事万物存在的美，那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佛学有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慈悲。很多人经常会把慈悲跟平常所说的爱联系在一起。当我们仔细去品味这两个词的细微内涵时，会发现慈悲跟爱是不一样的。慈悲是一种很柔美的境界，是一种接纳和没有抗拒的心理活动。爱就不是那么回事，很多时候爱是自私的，隐含着占有的欲望。所以我们要用慈悲的精神去修炼自己。慈是给予快乐，悲是拔除痛苦。如果我们处在慈悲的状态里面，就能把我们僵硬的心修得柔软，就像水一样。我们把水装在瓶子里，它就像瓶子；装在杯子里，它就像杯子；装在坛子里，它就像坛子。当我们的身心像水一样时，它就具有慈悲真正的内涵。水冷冻了就变成冰，烧开了就变成蒸汽，在天空中碰到冷空气就变成雨，再冷就变成雪花。在各种环境里面，水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形态来适应。观音菩萨是什么境界？寻声救苦，哪里有苦难，哪里就会有他的出现。所以中国人只要讲到观音菩萨，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。那是因为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在我们内心深处烙下了很深的烙印。修行就是要把自己修成观音菩萨的境界。遇上一个农民，我们会用农民的身份跟他交谈；遇上一个老板，我们就会用老板的身份跟他交谈；遇上一个官员，我们就用官员的身份跟他交谈。不管人家碰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能在他身边出现，都能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考虑，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能得到他的拥护，得到他的理解。观音菩萨之所以得到大家的喜欢，就是因为观音菩萨随顺众生，理解众生的慈悲之心。慈悲就是不和任何东西抗争，只接受当下，能接受就能包容，能包容就会喜乐。晚上睡不着觉，内心充满憎恨，生活当中找不到快乐，种种状态产生于哪里？就是产生于我们仇恨的心，抗拒的心，自私的心。当我们产生对抗，它就成为一个枷锁，绑住我们的身心。如果打开枷锁，一切矛盾就会化成无形。时间的意义，为了追求速度而大兴土木，建造出来的房子可以很漂亮，却也容易浮于表面。 这样的事情容易速朽，这样的精神没有根基。我们寺院从外面引进了许多大树，树冠看上去葱茏茂盛，但由于是移植而来，树根相当不稳，只是松松地立在土中，一旦遇到暴雨天气，就会让人非常紧张，生怕它们被风雨袭击而折断。对这一自然现象的关照，使我们认识到了时间的意义，它起灭无形，塑造一切，也毁灭一切。世间万有，无不是一个过程，它有起承转合的作用，这是自然的安排，从来不可强求。学习的过程是否也如同树的成长一般呢？快餐文化的追求，最终导致的是思维高度的趋同，而对生存于社会之中的人来说，差异性的消泯无非意味着死亡。别人说什么，我们就人云亦云。那么我们如何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？如果每一个学者都书写相似的文章，每一位企业家都用相似的理念来做相似的事情，那么这个社会如何发展呢？学习也像种树一样，需要长时间的独立思考与积累。那些深深地种在我们心中的知识，最终会内化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，得以创新，得以传承。这个世界千差万别，在不断的变化中得到平衡。有人问我，师父，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出家，不用传宗接代的话，人类怎么传法呢？人类还有希望吗？我认为这个如果本身就不成立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。我选择出家，你可以选择在家。我今天来弘法，你可以选择来听或者回去休息。我信仰佛陀，你也可以相信上帝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，我将认为宝贵的东西告诉你，你可以选择听取，也可以选择捐弃。各种性格的人，各种想法的人，各种状态的人组合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，作为领导就需要好好整合，才能更好地工作。就好像用水杯来盛水，笔用来写字，香炉用来上香，桌子用来摆放东西。如果硬要用桌子来盛水，就违背了桌子的本性，也不能就此说桌子是无用的。形形色色的物体皆各有用处，因其性质不同，需按其自然属性和特点来加以利用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要注意因势利导，根据孩子的不同性格来加以培养。教育应当是一种引导，而非强制。很多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到孩子身上，比如自己从前特别想去某所大学而没有去成，就千方百计让孩子去那所学校上学。 如果孩子一直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，那么孩子成长的最好预期，结果也无非和你一样，根本不可能比你更加幸福快乐。其实，孩子的叛逆、创造、异想天开是非常可贵的。纵观社会上有所建树的大成就者，往往都是一些具有创造力与自由意志之人，叛逆似乎是他们的天性和共性，如刘邦、朱元璋、乔布斯，哪一个不具有叛逆的开拓精神呢？而一向乖乖听话的人，最终成为一潭死水，发臭发霉，甚至遭人鄙薄的也比比皆是。可见逆自然而行，与天道违背而驰，结果也必然适得其反。幸福的秘诀，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仓库，里面装载了一切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东西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不需要的东西通通扔掉，把使我们烦恼的人和事都放下，让一个新的生命诞生，将积极向上的面貌展现给世人。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，我们可以选择将什么放进仓库，不再纠结于一些本来无谓的事情上。把禅修运用到自己身上，它就是个宝藏，我们若不用它，充其量就是块石头。打开这个宝藏，智慧就会出现。有什么比智慧更重要呢？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每个人在当下的相聚都是因缘的促成。很多人说在寺院里能将心静下来，可是一回到自己日常的生活里就不行了，这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心修好。大家应该把禅修融入生活、工作和学习中，用禅修的方法将日常生活的烦恼转化成清凉，让自己归于平静，心中就会充满爱、理解，而不是抱怨身边的一切。学会用爱去关照自己和别人，再把负面的东西清扫出去，心中就会有积极的力量存在。一位皈依后的居士对我说，一年前全身僵硬，现在身体柔软多了，每天身轻如燕。原来也想要有积极心态，可是不知怎么去做，现在才明白一切其实就在一念之间，这样一转念，这个世界就变得美好了。读经是一种很殊胜的享受过程，不仅能利益自己，还能回向给众生。学佛之后，我出去讲课培训，别人不给我钱，我一样很快乐。总的来说，学佛之后变化真的很大，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。人要有信仰，信仰是手，帮你摸索人生之路；信仰是财富，帮你营建精神乐园；信仰教会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，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感觉痛苦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必痛苦，学会去爱， 不仅爱自己，还要爱别人，学会付出，才会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回报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生活中保持一颗温暖的心，去包容万事万物。温暖能使万物成长，虽然一些不好的事物也会在温暖中滋生，但这也教导我们要学会包容一切。请大家记住以下三条：第一，不要对生活有抱怨。我们一定要改变对生活抵触的态度和心理。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是修行和精进的善知识。所以说，职场即道场，期待大家收获多多。第二，把禅修带入生活中，时时勤精进才是最重要的。禅修无处不在，每时每刻都保持一颗喜悦的心，就是禅修。第三，希望我们把禅的智慧在生活中体现出来，看到兄弟姐妹、妻子都发自内心地去赞叹、微笑，并且每天做十件善事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磁场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读日诵警策文，每天大声地念给他人听，让每一个字都能抚慰人心灵的深处。生活的过程在于精进，如同吃饭，一口一口吃下去，我们才会吃饱。凡事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感受每个当下。借用一句话，言行不一，不是真智慧。我们的生命轨迹能不能走得更好，全凭我们的心。我们若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态，并将一切付诸实践，要改变什么都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我们选择等待，那么我们就是选择放弃，机会将留给主动的人。让我们努力、精进、坚持，为自己的禅修人生再创精彩。